今晚我听见乔伊斯在唱歌，你知道那本身就是一件奇迹吗？那个小女孩，她怎么想得出所有这些？而且每天晚上她都为我们准备一首新歌，能想得出这些，那女孩真是个智多星呢。愿主赐福给那个小女孩。明天下午2:30，在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顿，我们要在那里的殡仪馆向去世的科尔文姐妹致以最后的告别敬意。这个活动明天下午在殡仪馆及墓地举行。一位曾和你们今晚一样的活着的人如今过世了，跨越了帷幕，进入了一个将来你们某个时候也都要进入的地方。凡愿意参加科尔文姐妹葬礼的，我们都欢迎你们来。这对科尔文一家来说肯定是个极大的帮助，让他们看到他们长期以来所去的这个教会的人们都会出席。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想我们亲爱的麦基尼弟兄，也就是许多年前曾在我的弟弟的葬礼上讲到的那位弟兄，他将是这次葬礼的主要讲员。我已被邀请参加并帮助他一起主持这场葬礼。我今晚是迟到了一会儿，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有很多的电话要接听，说这里出了车祸或者那里出了事故，人们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找我。我刚刚才离开路易维尔就赶到这里来，有好几个事项是很紧急的，我估计今晚必须把它们处理好。请为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一切事情祷告。今天上午我没有讲到主题，也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在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主题之前，我在这里先做个通知，就是关于格里汉斯奈林弟兄的聚会。他是位于布雷汉大道的尽头处，那里将有一个帐篷聚会。如果主愿意，我想星期三晚上再回来，然后我们决定某个晚上我们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参加格里汉弟兄的聚会，也许是这个星期里的某一天。人们会说参加人很多，他会感激我们的到来和支持。格里汉斯奈林弟兄，你们中间有任何人想参加的话，那个聚会点就在布雷汉大街的尽头处，到那里谁都可以告诉你确切的地点，大帐篷就安在那里操场的一角。格里汉弟兄，非常感谢你们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已经表明我们将100%的与他合作，因此我们要尽力去帮助他。好，如果主愿意，我们很快就要进入讲题了。如果主愿意，我们几个晚上之后要学习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相信我们将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间。今天上午主真是以奇妙的方式祝福了我们，他的确是将圣灵倾注到了我们身上。今天晚上我们期望神再一次向我们做同样的事，还有星期三晚上等待。我不在的几个晚上，内维尔弟兄会在这顶替我。如果我外出的话，我从来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这个小时你可能在这儿，而下一个小时可能有电话叫你去加利福尼亚。瞧，你不知道主究竟会派你到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难拟定行程计划，说我会这样我会那样的原因。我可以开始去做某件特定的事，而主却派我到别的地方。瞧，因此我们不知道神下一步会做什么。但如果主愿意，我们常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是像圣经里所说的，是受委派的，是受指挥的。如果主愿意，我们会做这做那。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做某些约定，或某些约定没有实现，我们会觉得可能是主不愿意事情像那样发生。有一天罗伯森弟兄、伍德弟兄和我们的计划受阻，我们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就在那里查看一张地图，我们的车直朝前开，我们开了50英里，结果又朝直接向北的一条路开回去了。我从14岁以后就开始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站在那里，我们可都是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老手啊，手里拿着那张地图看，一直沿着130号公路开，翻过了伊利诺斯州，就稍稍拐了一个弯，没有注意到太阳到我们后面去了，而不是在我们前面。我们是朝北而不是朝南开了。越过了那条路以后，我突然意识到了，我说这路不对，往那下面一看发现错在哪里了，我们已经走错了50英里。我马上就转了回来， 我们回来时，我们就了解了这件事。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主可能使我们因此避免了发生在正确路线某处的一场可怕的车祸或者其他的事。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的。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讲解圣经。如果我认为我们不会讲到这个题目，也许我们今天晚上会，是有关教会十一奉献教导方面的重要的一章。这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可以就这个题目用几个星期来讲解，讲到亚伯拉罕怎么向麦基洗德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以及十一奉献是否是必要的。坐在后面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个风扇太强了？你们要不要把它关掉？如果有任何人觉得风扇太强，或者有直接风吹到脸上难受的话，请举手，可以派一个领座员或者什么人到那位弟兄的领座位那个地方，为你把风扇关掉，好吗？我自己是离风扇远一些好，因为我会感到热，流汗。你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样吗？喉咙嘶哑。关不关，随便你们。无论如何不碍我的事，我们只是想让你感到舒服一点。我们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只想直接进入神的道。在这之前，让我们先跟圣经的那位作者说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但我们的确的知道而且确信，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呐，我们向你祈求，求你今晚就打开你天上仓库的门窗，将你合宜的道赐给我们，也就是那些能加添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信心的道，以便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扎根在这福音上。天父啊，求你应允，愿圣灵将神的道带到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心中。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上午我们结束了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因此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第七章。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先从头三节经文开始读，或者是头两节，还是从第七章的头三节读起吧。我们现在就开始读。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这就是你们的十一奉献了。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多么奇妙的一个声明呢、好，我们要回到旧约，找出这些经文的经义。我是多么喜爱这些经文呢、你知道吗？在亚利桑那州，我们曾在那里勘探个金矿。我们先要看准一块地方，麦肯纳利先生和我会找一些有小水沟可以流水的地方，我们叫淘洗池。他就叫我蹲下，让我使劲地搓沙子，接着呼呼吹它，不断地搓着沙子，不断地吹它。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后来我才明白，当你吹的时候，沙子最轻，所有的东西甚至铅都比金子轻，金子比铅重，因此你在吹的时候，除了金沙以外的其他金属、沙子、尘土等等都被吹掉，金子则留在原处。这么一来，你如果是在这里淘到了一些金沙，就表明这一带某处有金矿，是雨水将它们冲洗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扛一把锹什么的到山上去，几乎挖个遍， 想找到那金矿，我们在地上挖些洞，把沙子挖出来，有的地方要安炸药，炸碎它们，不断地钻井，一直往下钻，直到找到矿脉为止。这就是所谓的探金矿。今天晚上我们将尽力拿起神的道，并借着圣灵的大能吹掉我们身上的冷漠和所有的怀疑，逃掉所有那些轻浮的、毫无根基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统统吹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荣耀的矿脉，那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此刻来阅读并学习他的道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在前三章里，我们时不时地谈到、听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我认为保罗做出了正确的解释，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撒冷王，任何一个圣经学者都知道，撒冷从前耶路撒冷从前就叫做撒冷，他就是耶路撒冷王。注意，他至高神的祭司，这是个宗保的职分，就迎接他。迎接谁呢？迎接亚伯拉罕。我要先讲一讲他这个大人物的家谱，以便呢你们先知道他是谁，然后呢我们才慢慢的进入情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带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好，注意这个义字，我们有自以为义，有伪装的义，有歪曲了的义，有各种各样的义，但是一种真正的义，这种义是来自神的。而这个人是仁义之王，他究竟是谁呢？
He was a k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king of Jerusalem.
他是仁义王，是耶路撒冷之王，是仁义王，平安王。耶稣被称为和平的王子。
And a prince is the son of a king.
而王子是王的儿子，这个人是平安王，那么他就有可能是那位和平的王子的父亲了，对不对？我们来看看，进一步的弄清他的家谱，看看我们追踪到了哪里。他无父，耶稣有一位父，你们相信吗？当然有。无母，耶稣有一母，但此人既无父也无母，无族谱，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前辈，他自有拥有，无族谱，无生之始，他没有任何出生的日子，无命之中，除了神，他不可能是任何人，他只可能是那位神。我们读下一节，你们注意看，瞧。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这不是我要讲到的经节，第三节才是。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看他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如果他是的话他就有生之始，但这人无生之始，他若是那位子他就必须有父有母，但此人无父无母，但他却与神的儿子相似，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斯可福博士试图解释说，这是一种祭司的职分，叫做麦基洗德祭司制度。但我要在这个问题上耽误你们几分钟。如果这只是一种祭司制度，那他就会有始有终，但他无始无终。而且不是说亚伯拉罕遇到了一个祭司制度，而是说他遇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是麦基洗德。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宗派组织，不是一种祭司职分和父亲的职分，他绝对是一个人， 名叫麦基洗德，他是耶路撒冷的王，不是一个祭司的职分，而是一个无父之王。祭司职分是没有父亲的，这个人是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耶和华，这是至高神他自己，不可能是别的。现在注意，他长远为祭司，他在这里有个见证，证明他活着，他从未死去，他从未死过，他除了活着没有别的，他长远为祭司的。耶稣成了与其相似者。神和耶稣之间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耶稣有生命的开始，神却无开始。麦基洗德无生之时，耶稣却有，但耶稣却与其相似，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当麦基洗德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别的，而是耶和华神借着创造将他自己显现出来。他是神以人的样式出现。亚伯拉罕有一次在帐篷前遇见他，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亚伯拉罕认出了他，他也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事，因为他不想把他要行的事向这位承受地土的人隐瞒。让我在这里做少时的停留，讲一讲神今日对他的教会所持的观点也是一样的。你们不是黑暗之子，你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那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既然神向亚伯拉罕就是承受地土的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就是那要承受地土的。那么神对那要承受地土的神的教会岂不是要显现的更多吗？但以理说，在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他又说，在那日唯独智慧人会认识神，他们必刚强行事。作恶的人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神，他们只是通过宗教仪式认识神，就如我们头一次课所讲的，但他们却不认识那以完美方式行事的神。神只能以完美方式来行事，因为神就是完美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一定要通过一个完美的渠道来行事，因为他只能通过完美方式行事，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玷污他自己。而这正是耶稣来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完全，以至于神能通过他的教会来行事。这是神的奥秘之所在，这也是世人瞎眼之所在，这也是他们想说你们疯了的原因，这也是他们想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在讲些什么的原因。因为主的事在世上的聪明人看来是愚拙的，而世界上的事对信徒来说是属血气的。所以你们是不同的，你们生活在不同的领域里，你们不再是属世界的，你们已经越过了这个属世的生命，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因此神不向那些世人显现，不向那些心理学家显现，不向那些有学问的传道人显现，而只向那些曾谦卑的心的人显现。他那些温柔的子民，他要向他们揭示神伟大行事的奥秘。你们明白吗？看，亚伯拉罕要承受地土，通过他的后裔地上万族都要得福。因此神以人的样式下来与他交谈。神一直都在地上，神从未离开过这个地球。如果神离开过这个地球的话，我简直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但神一直都以某种形式在地上。哦，赞美主的名。他以火柱的形式在旷野 与从埃及出来的儿女们在一起。他以人的形式和亚伯拉罕说话，他以人的形式与摩西说话，他以人的形式，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向他的教会说话。今天他正通过那受膏的永生神的教会，通过他的瓦器说话。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神仍然在说话。当你将主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世界就看到了耶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们是被众人所念诵的见信，你的生命表现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亚伯拉罕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要回到创世纪，花几分钟读一读关于他的故事。在创世纪第14章，我相信是在那里。哦，那是个多么美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神是如何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城招出来，并告诉他要与他的本地本族的人分开。神呼召男人或者女人，就是要他们分别出来。这也正是今天众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不愿意和那属血气的不幸者分别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前进的原因。我们也夹杂在那些属血气的人流中，我们口里还振振有词地说：哦，如果吉姆不喝酒的话，他可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如果我和他一块上上赌场，但是我不赌，我和他一起去社交场所，他们说下流话等等，但是我不说。从他们中间出来吧。是的，要将你自己分离出来。神说不要沾不洁净之物，我就收纳你们。不要和不信者同父异轭，不要同父异轭，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要将你自己分别出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地本族分别出来，并与神同行。弟兄，有时候这种分离就是要你离开教会，对保罗而言就是如此，他不得不离开他的教会，对很多人而言也是如此。有时候这种分离指的是离开家，有时候指的是离开父亲，离开母亲，甚至抛弃一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而是有的时候要这样。这意味着你要除去你与神之间的任何障碍，并与他同行。哦，当你将自己从世上的事物，从那些取笑你的属血气的人中分别出来，单单与基督同行的时候，那是多么蒙福，多么甜蜜的团契啊。多少次我感谢神，他说我会在这个世界上给你许多的父亲、母亲、朋友和同事，我永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虽然这整个世界都背弃你，我会与你同行直到那路的尽头。一个人如果想要跟随主耶稣，将自己从所有属世的交际圈子中分别出来，只跟随主，那么这个人该是多么的蒙福啊。如果有人行为不妥，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贪恋属血气的事，那你最好是立刻另寻伙伴。是的，如果没有人愿意与你同行，这里有一位曾应许过要与你同行的，他就是值得称颂的主耶稣，他会与你同行的。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分别自己，亚伯拉罕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就带着自己的父亲，带着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儿，他们全都依赖着他。神没有赐福给亚伯拉罕直到他照神的吩咐去做为止。我不是说你们不是基督徒，我并不想将任何人非基督徒化，但我要这样说，如果神要你做某事的话，除非你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否则他绝对不会祝福你。今天晚上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有些事仍然困扰着我。过去两年中，我的讲道聚会并不是那么如意，因为我没有按主的要求去做。他告诉我先到非洲，然后去印度，这就是我写在我现在放在讲台上这本圣经的背面。可那位负责聚会的经理人给我打电话说，放弃非洲吧， 印度那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而圣灵会见我并对我说，你要到非洲去，照我所吩咐的去做。又过了一年，那位经理人，我自己都已经忘了圣灵对我讲的话了。那经理人对我说，我们要去印度，飞机票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出发了，忘记了神所说的，直到我们到达里斯本。有一天晚上，我想我是要死了。第二天一早，我到洗澡房想去洗个澡。哦，我病得很厉害，我站都站不起来了。就在洗澡房里，那光就悬挂在那里，并对我说，我想我已经对你说过要先去非洲的。自从那次以后，我的聚会开始越来越失败。尽管我在印度时也有50万人参加聚会，但那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我感觉到我的布道会永远也不会成功了，除非我立即回头，立即纠正那个错误。不管我做什么，必须先去非洲，因为你必须那样做，那是神永恒不变的话语。我很清楚这一点，我必须先去那里。我感到来年我会靠主的帮助重新振作起来。这荣耀而古老的福音，它就像一棵橡树那样一直在成长。我相信它现在已准备好要舒展它的枝子了。我相信这伟大的信息和神的伟大的事，我相信主会让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再一次震撼这个世界。你必须按照神吩咐你的去做。亚伯拉罕蒙召出发，带着他的族人相亲，他爱他，这是人之常情。不久后他父亲去世，他将他父亲埋葬了，还有他的侄儿。接下来就出现了纷争，最终侄儿罗德按照他自己的选择去了索多玛。你注意亚伯拉罕，他并没有跟罗德争吵，他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应该争闹。你可以抬头看，你可以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往东，我就往西；如果你向北，我就向南。这就是基督徒的态度，宁愿将最好的给他人，总是将最好的呈现给人，让他去做选择。为什么？是什么让亚伯拉罕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神应许过他，他无论怎样都是要承受地图的。阿们。所以无论是帐篷也好，还是别墅也好，为什么我们要在意呢？世上所有的都属于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图。所有的地图都是我们的，神是这样说的。所以尽管将最好的选择让给他，如果他要的话，也许那就是他一生所能得到的一切。但世上所有的都是属于你的，你是那应许的救恩的继承人，一切都是你的。所以撒拉那个当时全地最漂亮的女人，像一个妻子那样和她的丈夫坐在山坡上，她朴素健康，或许是穿着一条印花的棉布长裙或其他什么布料。而罗德夫人穿得像一位百万富翁，她丈夫是索罗马市的市长，她是坐在城门口的审判官，她应有尽有。她也参加在索罗马和俄摩拉成立的妇女缝纫小组和玩牌团的运动。但是撒拉更乐意与她的丈夫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她知道她这样是在神的旨意中，这比那寻得一时开心的富足生活更好。是的，神造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像那样的生活着。某一天你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你就要为此承受后果。你可能想你会没事，你可能想你会蒙混过去，但是你并没有，似乎一切都会遮盖过去，但却遮盖不住。因为神知道万事，他晓得你是否真正的认错，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信靠他并且得救了，神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接受了他，向世界上的事情死去了，你是不是真的活在基督里，他知道所有这些。现在我们来注意一下亚伯拉罕，我要你们注意这个真正的灵。哦，这整个蒙福的都是出于恩典。我要你们跟我一起读创世纪的第14章，只需要一会儿。当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罗德陷入了麻烦。为什么？他离开了神的旨意。如果你是在神的旨意之中而陷入了麻烦，神会帮助你。但如果你离开神的旨意行事而遇到了麻烦，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中。 四王大会合，他们想那里的平原可是水源丰富啊。于是他们下到那两个古老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并夺取了他们。他们夺得了两个城，并在那里俘获了罗德。我要你们注意亚伯拉罕此时所具备的耶稣基督的灵，请注意第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看到了吗？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哦，提到恩典，那是多么蒙福啊！亚伯拉罕的侄儿，尽管他堕落了，尽管他已经偏离了正路，但当亚伯拉罕听到他被世界捆住，被掳去，并要杀掉他时，亚伯拉罕通过基督的灵就采取了行动。他武装起自己家里生养的壮丁，率领他们一直追赶到旦。旦就是巴勒斯坦最边远的地区，从旦到别是巴，从一端到另一端。这是基督的预表，当他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他就把敌人追逼到尽头，然后将失落的人类救了回来。我要你们注意下一节，看看圣灵通过亚伯拉罕说出的话多么甜美。好的，我们读第十六节，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拉罕追赶掳走他侄儿的敌人，他一路继续追赶他们，横扫整个地区直到旦，并夺回了所有被掳掠时丢失的一切。这是基督多么美好的预表啊！当他在天上得知我们失落时，他便降世为人，一路追击敌人直到地狱，夺回了那些失丧的灵魂，恢复了我们在失落前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这些堕落者原本生来是应该属神的，却已经沦为魔鬼之子，去追求世上的东西，并做错事，像罗德一样的贪婪，出卖我们长子的继承权，去追求世上的东西。基督下来了，尽管我们失丧，神却从一开始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会失丧。因此他下来，经过生命、死亡、乐园，一直追赶仇敌到地狱。他一路追击敌人，从荣耀之处到地狱，他夺取了地狱的权利，从魔鬼的手里夺回了钥匙，然后他复活，并恢复了人类重新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权利。看到亚伯拉罕所显现的灵了吗？那是基督的灵在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要你们进一步的注意。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龙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他们出征了，将索多玛王带了回来，将他的侄儿救了回来，孩子们被带了回来，有诸王出来迎接他。还有以下就是我要讲的信息了，注意这儿。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耶路撒冷的王，平安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麦基喜德这位撒冷王也出现在诸王面前。注意，这是战斗已经结束了，在亚伯拉罕里面的基督的灵将他失落的侄儿带回来了，并恢复他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他所失落的一切亚伯拉罕为他取回来了。当他完成了这事之后，麦基喜德就带着饼和酒圣餐之物出来迎接。你们难道还看不出麦基喜德是谁吗？他是神。在战斗结束后，他带来了圣餐。现在让我们快快地翻到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看看耶稣在这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要读一下第26章的第26节。好，请听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哦，我想是我弄错章节了，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第26节。如果有人找到的话，请为我读一下。等一等，这是一个美好的预表，我不要你们错过了它。找到了，那位姐妹找到章节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这是什么意思？战斗结束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看到那个麦基喜德了吗？几千年前，当战斗结束后，他拿着饼和酒去迎接亚伯拉罕。在这里，当耶稣结束了艰苦战斗后，他给门徒们饼和酒。注意那将要来临的日子，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现在就处在战斗中，我们在抢救我们失落的弟兄，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看见并预定将永生赐给他们的，只不过他被这个世界的事情裸到了漩涡中，他置身于上流社会，他和他妻子在街道上逛来逛去，抽烟喝酒，寻欢作乐，想从中找到平安。而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灵也像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一样，我们以动身去抢救他，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自为有神的天使安营。我们已出发去将我们失落的弟兄找回来。当战斗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再次与麦基喜德相会，这位可称颂的神。神祝福过亚伯拉罕，赐福给他，并将圣餐的饼和酒给他。当战斗结束后，我们就要和他相会。我们是那应许的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在天国里与基督同位继承人。我们要在那路的尽头与他会合，并且在战斗结束后要享用饼和酒的圣餐。这位麦基喜德是谁呢？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他将在那里再次为我们举行圣餐。我们某个晚上相聚在一起领受圣餐，当我们从牧师们的手中接过圣餐时，那就代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圣餐的饼代表耶稣的身体 是神隐藏在其中的幔子。我们领受圣餐，表明对世界而言，我们已经死去，并且借着圣灵已经重生。我们与基督的身体，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们同行。当那场伟大的战斗结束时，我们与基督聚集在一起，在神的国里再一次与他同坐席，领受圣餐，在神的国度里再一次吃葡萄的肉，喝葡萄的血。啊哈，那就是麦基洗德，他就是那位神。再进一步读有关他的经文，我们看创世纪第14章的第18节到20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找到了吗？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他向麦基洗德交了十一奉献。亚伯兰将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他。我要你们注意保罗接下去所讲的，他给了我下一堂讲道的背景。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所多玛王说的意思是，你把我的臣民给我，把财物拿去。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天地万物的主宰以罗心耶和华起誓，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他不搞一场大聚会来收集钱财，他只要抢回他堕落的弟兄。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现在我要你们注意，亚伯拉罕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他不是为了发大财去征战的，真正的大战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不是为了钱而发动的，战争总是为了一些动机一些原则而发动的。男人打仗是为了捍卫原则。当亚伯拉罕出征去救罗德时，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会征服那些王并夺取他们的财物，他出征是为了救弟兄那个原则而去的。任何牧师在天上的君王的感召下出去传道，不是为了钱而出去的，也不是为了要办一个更大的教会而出去，更不是为了搞一个大宗派组织而出去。他只为了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要救回他失落的弟兄。他是否得了几个硬币的奉献，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正如我所说的，真正的战争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原则。男人和女人来到教会，如果是为了更受人欢迎，或者只是因为琼斯一家是属于那个教会的，或者说他们要从一个小教会转到一个更大的教会，那你的动机就是自私的，没有正确的原则支持。你应该乐意站在战场的最前线。在这个教会里，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你们男男女女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避不来教会，直到那些小小的风波过去，那么你的邻里肯定出错了。对，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我们这里有个规矩，这个教会是基于这本圣经的原则上。如果教会中有人做错了事，你认为他做错了，你就去找他，跟他谈谈。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那你可以带弟兄去，一两个或多几个。如果孩子不能解决，那么就要将这件事告诉教会， 教会可以将他除名，不再与他有什么来往。耶稣说，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麻烦的原因，因为你们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如果有人在教会里搅和或出了什么差错，那不是你的责任去论断这个男人或女人，你的责任是去找这个男人或女人当面谈，并指出他或者他的错误所在。如果他不听你的，你就再带上一个弟兄去和他谈。如果他还是不听，那么教会就将他释放。耶稣说，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这就是神的教会的权柄。前不久，这有个牧师，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直上他的教会，他后来开始和一个抽烟喝酒的小姑娘东跑西窜。这位牧师说，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事，这牧师可是跟我最好的了，那男孩也是不错的，可是他却迷上了那种年轻女人，他结过婚有孩子，他的丈夫还活着。牧师担心他们会担心他的儿子会娶那个女人。这位牧师弟兄被这件事情弄得晕头转向，他对我说，伯南汉弟兄，我想要你去某某地方啊，跟我那个孩子谈一谈。我说，弟兄啊，我几乎要直呼其名了，你有更好的办法，不要叫我去。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按规矩生活，教会也知道他做错了，那么那是教会应该做的事，让教会去处理这事，让教会去找他谈。因此这位牧师就带着一位弟兄去找他谈，他反驳那个弟兄，让他知道这是他个人的事，叫那个弟兄不要多管闲事。那牧师又带了一个弟兄，两个执事一起去找他谈，那男孩仍然不听，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教会。当他的罪在教会被公开后，一连几个晚上他也不来和教会和好，之后教会就释放了他。大概过了一个月，他得了肺炎躺倒了，医生说他没有多少机会活在世上了，然后他就悔改了。神知道怎么做，我们试图自作主张啊，你应该将某某人踢出教会，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或者其他身为教会，你是否做了你该做的呢？这就是了，这就是使他们悔改的方法，就是暂时把他们交给魔鬼。保罗是怎么对那个和继母同居的人说的吗？他们无法让他回转，他说把他交给魔鬼。注意后来所发生的，在保罗的下一封信里他写道，那个人改邪归正。当然对付这些事神有他的办法，我们只需要遵守他的法则来行事。如果教会里出了差错，如果是出自于会动当中，你们每一个弟兄，如果教会执事弟兄中有任何人做错事了，其他的执事弟兄就开个会，想办法叫这个弟兄悔改，告诉他哪里做错了，或者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不管是谁，要把事情当面向他提出来。如果他不听，那就告诉牧师，再不成教会就释放他，就像对待一个不信者和税吏那样，然后就观察主怎样处理他。看在这样情况之下，他就会觉悟悔改，那时候他就会回转。但我们试图自作主张，你知道，我们试图按照我们自己的办法去做，但我们是永不会成功的。这位麦基洗德，也就是撒冷王、平安王、至高神的祭司，出来迎接亚伯兰并祝福他。亚伯拉罕就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他是撒冷王，在战斗结束，也就是那些人被救出来之后，他拿着饼和酒，就是圣餐，给亚伯拉罕。正如我所说的，一切战争都是为了某种原则而战。如果你们在教会内部也有小小的战争，那么它必须是为了正确的原则，你要为那正确的原则而征战。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教导是专门向这个教会讲的，这就是我们此时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也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讲台上的目的，这也是神的道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千万不要让任何事来阻碍神的教会，如果有了阻碍教会的事，那你们每个人就有罪了。你们这些教会如果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就有罪了，因为你们是神的教会的守望者。这不取决于教会的牧师，不取决于教会的执事们，这取决于你们会众本人。你可以去找那位弟兄，看看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如果不能，再带上两三个弟兄跟你一起去，然后回来。如果他还不听，那就把事情呈报给教会，然后他就从神的国里被开除了。神说，你们在地上开除他，我在天上也要开除他，只要你们按照了这个规矩，然后神就让魔鬼任意对待他，毁坏他的肉体，借此他才会醒悟过来。 是的，就是这样使他回心转意。如果他是神的孩子，他会回转；如果他不是呢，那他就会继续作恶，然后魔鬼就要将他送到那个失丧的地方去。要看做事的动机，如果你只是为了攻击某个人，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那个人有罪，那就不一样。你看罗德，尽管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就退步并堕落了。他本在恩典之中，但却堕落了。当他逃离出去，罗德是得救的。你可千万别以为罗德没有得救，他是得救的。因为当他一直处在一个不义的地方时，圣经说罗德的义心天天因索多玛的不法而伤痛，他随从肉体，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遭致了更多的羞耻，他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他又通过自己的女儿繁殖后代。因此你可以看到这带给他多大的羞耻啊！因为他堕落了，而且没有恢复过来，神也只好将他从地球上取走。但他仍然是一个堕落的弟兄，而且亚伯拉罕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把罗德救回来。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他今天也在教会里，不管那弟兄做了什么，你会尽你最大的努力使他再次与神和好。不管他做了什么，你会尽力而为。当我们继续讲麦基洗德时，我们要再注意这里，这位伟大的撒冷王和天地之主的大祭司，他首先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注意，他不是那位神的儿子，但他是那位儿子的神。他不是神的儿子，麦基洗德不是神的儿子，但他是神的儿子的父亲。他所拥有的这个身子是他自己创造的，不是通过一个女人而来的。因此借着这个自创的身体，他不能，他创造这个身子来彰显他自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个灵，肉眼是看不到这类东西的，除非神以某种形式，比如火柱或其他东西，或是让你通过异象看见的某种东西。但神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显现他自己，神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形体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他也以人的形体向摩西显现，他也以火柱的形式向以色列子民显现，他也以鸽子的形式向施洗约翰显现。你看，他总是以某种形式显现。他以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不是属地的耶路撒冷，而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显现他自己。他以这个形式显现他自己，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神的儿子不得不通过一个女人，受造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因为只有受造成与人相同，才会有死亡。他不能通过神起初创造的那个方式来到世界。起初神创造了一个男人，女人与此毫无关系。神只说要有人，那个人就从尘土冒出来，神呼召他，这与任何女人毫不相干，但女人那时已经在男人里面。神从亚当的肋骨里造出那女人来，对吗？随后女人通过性关系生儿育女。因此神唯一可以做的是，他不能以灵体的样式来到，他不能以麦基洗德的样式来到，他只能以男人的身份来到，而且只能通过女人而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你的脚跟，明白吗？神必须通过一个女人来到。当神居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时，他就成就了这一点。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将自己的血献作祭物，他舍弃自己的生命，通过死亡拯救我们直到永生。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他与神的儿子相似，明白吗？麦基洗德成了一个与神的儿子相似的人，但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乃是永恒的。神的儿子有生命之始，生命之终，他有一个出生的时间，也有一个死亡的时间，他既有生又有死，他既有父又有母。而这个人 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但他这个人麦基洗德却与神的儿子相似。神的儿子来到世间是一个男人，通过一个女人以一个男人的形体出现，后来他被杀，第三天又复活，为了使我们称义而从死里复活。现在他是永远长存的，只要他永远活着，我们也要永远活着，因为他从尘土里复活起来，我们也会跟他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那日我们带着他的样式复活，不是以天使的样式，也不是以超自然物的样式，也不是以一群基洛伯的样式，而是以男人和女人带着他的样式复活起来。阿们。是的，先生，就像我经常说的，这次我又在这里说一遍，看来是合宜的。我在梳着头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了五六根头发，我妻子说，比利，你要秃顶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也没丢失。他说，那你头发到哪里去了？我说，你先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这些头发在哪里。那我就告诉你，他们现在还在那里等着我。是的，我从前当过拳击手，那是我身强力壮，我自己感觉到我壮到这个程度，你就是把这个教堂放到我背上，我也可以把它背到肩上去。让我告诉你，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都意识到40多年就这么过去。瞧，我不再是当年的我了，我每天都在渐渐衰老。当我看着自己的手，我就在想，瞧这手，我正在变成一个老人了。我要看看自己的两个肩膀，我觉得我是长胖了许多。从前我的腰围是28英寸，现在是30英寸。瞧，我慢慢老了，变胖了，变驼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吃的是跟从前一样的东西，我住的环境比从前更干净更好，但还是会衰老。神已经给我定了一个时间，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应当称颂的是，将来有一天他会使我复活起来，复活成我以前25岁的样子，并且永远就是那样子。阿们。这就是了。老年对我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我将年年岁岁的战胜那个魔鬼，因为我知道我信靠神。总之，人生这一段时间是很短暂的。如果人生70年，我们只活70岁，其中所有的尽都是辛酸劳苦。这是什么呢？你愿意用这个碧血坏的身子去换将来那个荣耀肢体吗？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有一天我里面的某样东西使我得见了麦基洗德，他向我问了平安，并将永生赐给了我。我这个生命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个帐篷，通过他来传福音而已。我是非常诚恳地说这些话的，有这两本翻开的圣经在我面前作证。如果我的神要我停止传讲这福音，而且我也不能再为他做任何事了。我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顾自己。如果神要我现在就要把我接走的话，那我也喊阿们。就是这样。是的，先生，我80岁或者我是20岁有什么区别呢？我在这只为着一件事，服侍神。就是这样，如果我到了80岁还跟现在一样的传福音，那么80岁或者40岁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晚上在这里有许多80岁的老人，可是许多孩子们会死去，一个80岁的老人会比他们许多人活得更久，所以这有什么区别呢？关键在于你的动机，你的原则。我们在这是为了服侍神，仅此而已。懂得这一点，就像某人这样说过，生命像一滴水蒸气，一会儿还在，过一会儿就没了。但如果我们有永生的话，神应许过我们，他要再次使我们复活。那些日子过去以后，我们要和神一起享用圣餐，他会说，快进到主的喜乐里来吧，这是在创世之前我就为你们预备好了的。这样看来，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或者我们一无所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否老了或我们还年轻，这有什么区别呢？最主要的是你是否已经预备好来迎接他。你爱他吗？愿意侍奉他吗？你已经与世界的事情断绝了关系吗？你在战斗结束后遇见麦基洗德了吗？称颂神。当我是个21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为这事那事以及其他的事挣扎过，我拿不定主意，我是要当一名拳击手，还是要当名捕猎员，还是要当名猎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遇见了麦基洗德，吃了他给的圣餐，从那以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哈利路亚。我走在他身旁，我一直在那条道路上欢喜快乐。当那日走到路的尽头时，死亡就注视着我的脸，但照我现在的感觉，我将永远不会害怕他的到来。我要前进，要走到死亡的面前，知道这点 就是神已经应许过，是的，我在他的复活的大能中认出了他。当他从死人中叫出那些人的时候，我就会在其中。是的，我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了他。我老了也好，我年轻也好，我个子大也好，个子小也好，我饱也好，饿也好，我有地方躺下也好，没地方躺下也好，那又有什么区别呢？鸟有巢，狐狸有窝，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他却是荣耀的君王。今天晚上我们就是众君王和祭司们，我们拥有或缺乏又有何区别呢？只要我们有神，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与圣灵的团契中，我们从他手中接过属灵的圣餐。他曾作证，我是那位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在天上我们与耶稣基督坐在一起，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们为什么还在乎一个别墅或者一间小木屋呢？他们在那边为我建造宫殿呢，那里有红玛瑙，有钻石，有金子，有银子，他的保险箱里满满的，他有数不清的财富。有一天当我打完仗归来的时候，我会遇见他，我放下我的战利品，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用战斗了，因为有他为我战斗，我只要安息在他的应许里。我知道这一点，那就是我在他复活的大能里认识他，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为什么你们要在乎头发是卷的还是没有卷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们老了，头发灰白了，弯腰驼背了，或者不是那样，这有什么关系呢？阿们。在这地上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在那边却是永永远远的，即使永世万古的时间还在向前流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去了又来，你将永远也不会改变了，你是一直在它永不停息的亘古长久里。现在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遇见他是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有一天他与我团契，是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后与他团契的同一位麦基洗德，肯定是的。天上的神，那位以罗心，那位伟大的自由拥有者，不是曾经的，是自由拥有现在时。他祝福了亚伯拉罕。再往下听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明白的更详细一点了。请看第七章的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想一想，这个人是多么伟大呀，他远超过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父有母，但他却没有。神的儿子有开始有结束，他却没有。他是谁？他就是那位子的父，这就是他的身份。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现在请仔细听，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里面，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他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如果你们想看出点什么来的话，请注意这里，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了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拥有神的应许，而这人却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这人是谁？利未人的子孙向他们的弟兄收取十分之一，或说他们的弟兄向利未人交纳十分之一，他们里面从他们弟兄所得的取十分之一作为他们生活的进项，因为他们拥有祭司职分。这里没有包括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正如你们所谈论的，没错。但这个人就连地上最伟大的人，一个拥有神的应许的人亚伯拉罕，当他遇见这个人时，也要向他献上十分之一。这个人肯定大过亚伯拉罕。请听，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肯定的。注意他是谁，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那是指里面任职祭司的，或者是做传道人的等等，收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明白吗？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这个人为什么收取十分之一？如果他拥有，这个人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无父无母，无族谱，却拥有天地和其中的一切，他为什么要收取十分之一的奉献呢？为什么他要亚伯拉罕给他十分之一呢？你从中看出奉献十分之一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了吗？奉献是正确的，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奉献十分之一，这是正确的，这个规定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看，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啊、哦，就是这里了。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什么？利位？亚伯拉罕是利位的曾曾祖父。圣经在这里说，利位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在利位还没有出生的前四代，他就向麦基洗德交纳了十分之一。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你们不相信预定论的人在这里就应该想一想了，利位还未从亚伯拉罕身子里出来之前的四代之久，就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了。我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来查考这方面的经文。如果你们能翻到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么你对你所做的有什么可夸的呢？我对我所做的有什么可夸的呢？这都是神的怜悯。神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了我们，他不愿意一人成人灭亡，当然不愿意，但是作为神，他知道哪些人会得救，哪些人不会得救，否则他就是一无所知了。如果他不知道，如果他在世界未成形之前不知道谁会被提，那他就不是神了。如果他是无限的，他就在世界未成形之前，他就认识每一只跳蚤，每一只苍蝇，每一只狮子，每一条螨虫。是的，他无所不知，在创世之前他就认识了我们。圣经说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并预定了我们。让我们再在这点上做个总结。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请等一等，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想在这读一段，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不是我想说服你们什么，而是神要告诉你们什么，明白吗？请认真听，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写希伯来书的同一个人，也写了这封信，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不是写给不信者的，而是写给圣徒的，已成圣的圣徒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注意听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所指的我们是谁？神的教会。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谁做的？是神。神从起初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当然，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但神派耶稣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看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哦，可怜的耶稣，我为他感到难过，我最好还是得救算了，以便来证实这一点。不是这样的，先生，神从起初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他知道有些人会得救，因此他差派耶稣来为那些他预先就知道会得救的人做了挽回祭，预先锁定一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这就是了。 因此并不是你们保守了自己，是神的恩典在保守你们，不是你们使自己得救或你们做了什么事配得这救恩，而是神的恩典拯救了你们，神的恩典呼召了你们，神借着预知早就认识了你们，他在立定世界的根基之前就知道你们今晚要在这个教会里。他是无限的神，如果不是他就不是神了，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就是神，如果他不知道一切的事那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无所不能，如果他不能做一切的事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了，这就是了。因此你怎么能够说是靠你自己做的呢？你什么也不能做，你能在这里是出于神对你的爱和恩典，你无能为力，神凭着他的恩典呼召了你，你听到他的声音并接受了他。你说伯纳罕弟兄，那也太宽松了吧。确实如此，你是自由的哦，那个伙计想干啥就干啥，绝对是的，我总是想干啥就干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不想干错误的事。今天晚上在后面坐着一个女孩，我的妻子，我全心的爱她。如果我知道我能够去与另一个女人鬼混，并且不用承担后果，因为我只要去对她说，美达，我错了，你认为我会去那样做吗？如果我真心的爱她，我不会去做的。是的。但是如果我说，哦，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她会跟我离婚，而且我会，我是个传道人，瞧，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她跟我离婚的话，他们就会把我赶下讲台，我就成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了。哦，我有三个孩子，我不能想象去那么做。哦，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仍然是基于律法主义。我们的婚姻不是基于律法主义，也不是律法主义使我忠实为他，而是因为我爱他。我不必做任何的努力，我甘心情愿这样，是因为爱情。如果你爱你妻子的话，你也会做同样的事。如果你以人的爱，就是菲利欧那样的爱去爱你的妻子，那么你应当怎样以神的爱，就是阿嘎婆那样的爱去对待基督呢？神的爱比人的爱强100万倍。如果你真爱神的话，如果我知道今晚出去可能会喝醉，如果我知道我今晚出去会鬼混去干些不道德的事，如果我知道我今天晚上会干这干那，即使我知道就是我真的那样干了，神也会赦免我，我也不会去干那种事，因为我一直都思念着他，我爱他。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将我的精力出卖给任何的宗派组织。是的，先生，不会出卖给神召会、神的会、朝圣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天主教会，我绝不会接受任何东西来换取我的精力，因为这些属灵的精力不是出自人乃出自神。是的，先生，我不会以我的长子继承权去换取猫王的摇滚乐，或去换取猫王的凯迪拉克汽车，或去换取他每个月100万美元的工资等等。是的，先生，我爱耶稣，只要我一直是这样爱他，我就会忠诚于他。如果神呼召我，拣选了我，他已经把某样东西放在我里面让我爱他。我记得艾斯勒先生，你们都认识他，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他吧，他是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他来这里弹吉他。我的孩子死了，妻子死了，他们都躺在那墓地里。当我独自背着手走在那条路上哭的时候，他从一辆小旧卡车上跳下来，双手搂住我脖子说，比尔，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听说你讲道讲的几乎要倒在讲台上，还听说你在那街角和每个地方竭力传讲基督。他说，但他娶走了你父亲、你弟弟，把他们俩都娶走了，他们就死在你的胳膊上，你妻子也抓着你的手死去了，你的婴孩也死了，你呼求他帮助你，他就拒绝你，你怎么看他呢？我说，我全身心的爱他，如果他送我下地狱，我仍然爱他，他是公义的。我不是口头上这样讲，26年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是你爱他，不是基于责任，说什么我不能做这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你会爱他，为他做任何事，因为他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了他，而是他拣选了你。你说我不断地寻找主，没有人寻找神，只有神寻找人。你可能向神寻求好处，但神在你追求他之前得先改变你的本性，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头猪。没错，你们中间有些人上教会只是为了保持会员资格，当完教会后又去干那些俗世的事情，然后再回到教会并说，是呀，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啊，对，属于神的相差108000里。的确是这样， 我没有，但你看，人们都是那么做，你可以看得出啊，他们是教会的好会员，那倒是真的。你可以是一名教会成员，又做那些事，但你却不能是一名基督徒，又做那些事。正如今天上午我所说的，那老乌鸦，如果有任何伪君子的话，就是那老乌鸦了。没错，乌鸦和鸽子都坐在同一个方舟里，被安排在同一个栖息之地。当乌鸦得释放后，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一出他的教会，就会到那些地方去，落在那多日的尸体上，一边咔咔吃那些腐肉，吃掉死马、死牛和别的什么动物的腐肉，他满足得很。但当挪亚放飞那鸽子后，他找不到一处可落脚之地。他本来可以像乌鸦那样落在一个死的动物上吃它的腐肉，但他们是两种本性截然不同的动物，一个是他起初就是一只鸽子，而另一个从起初就是一只乌鸦。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看到那老乌鸦会落在一个死尸上吃上半天腐肉，而那鸽子会落在一块麦田里吃上半天。那只乌鸦也可以飞到鸽子吃食的地里，吃鸽子的食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乌鸦能吃多少啊？鸽子能吃多少，它也能吃多少，就像鸽子一样。乌鸦可以吃鸽子的食物，然而鸽子却不能吃乌鸦的食物。是的，所以一个伪君子可以来上教会，欢喜快乐，又喊又叫，赞美主等等，而一出教会就又去享受俗世的乐事。但重生了的基督徒不能这样做，因为神的爱束缚了他去那样的地方，他做不出那样的事。如果你只是一个加入了教会的基督徒，戒掉了这个，戒掉了那个，但他同样的欲望仍然在你里面，你就需要再次的悔改。的确如此，那些穿着小短裤的女人跑到街上，又自称自己是信徒，你是个信徒，但你可能是一个坏典型的信徒。如果你真的有基督在你心里，你就不会想着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管别的女人做什么，别的女孩做什么，你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是如此的爱基督。有一天我跟一个女人在一个屋子里谈话，她就像这样的甩着两只手说，伯纳汉牧师，我在我家里几乎是赤裸的，我就这样走来走去。我心想，你真可耻，你在你家里，我才不管你在哪。没错，穿着行为举止你要像个女人，像一位女士应有的表现，真是羞耻。你继续爱着世界，圣经说，你如果爱世上的事，爱基督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如果你尽心尽性尽意爱基督，你就会远离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是的，你们做执事的还有其他人跑到街上伸着个脖子呆呆地看着一个个那一类的女人，可耻啊，还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我知道我说的太激烈了一点，但你宁可现在被痛骂一顿，也比将来被永久焚烧的好。所以如果你做那些事情，当然如果一个女人啊半裸的在街上走，你没办法阻止她。如果你眼睛是张开的话，你肯定会看到她，但你可以把头转过去。经常说，如果见到一个女人就动淫念的，你心里已经是和她犯奸淫了。让我告诉你，亲爱的姐妹，你将来要为此做出交代。我不管你是不是纯洁的像百合花，你也许一生从未犯过那类不道德的罪，但是如果你打扮成那个样子，你将来在审判台前要为所有看得过你那样子穿戴而犯了奸淫的男子负责任。这可是圣经说的，在街上游逛谁是有罪的？是那些男人吗？不是，先生，是你姐妹，是你将自己那样展示出来的。女人有自己伟大神圣美好的位置，她必须守住自己女人的职分，也就是要保持作为母亲作为女人持守女人的气质。哪个国家的女人堕落了，那个国家的脊梁骨也就断裂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国家毁掉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女人道德沦丧了。的的确确是这样，她就是我们中间的腐败，是致命点。你所需要的是迎接一次麦基洗德，阿们，让她来祝福你，给你饼和酒，也就是永生，然后你对事物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然后你完全不一样，你再也不会要那些男人向你吹口哨了，是那种恶狼的口哨，无论你叫他什么都行，你再也不会了，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你想告诉我说，你穿戴成那样跑到外面去是为了别的目的吗？你说啊，我这样穿更凉快一点。你是在讲故事吧？那样穿绝不会凉快多少，科学可以证明那样穿不会更凉快。他是姐妹啊，那是强烈的欲望临到了你身上，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不是想伤害你，但我是想警告你，很多有修养的女人尽量使自己保持圣洁，是很好的女孩，却穿成那个样子跑到街上去逛来逛去的。她没有意识到她正在做什么，因为有些堕落的牧师担心你的丈夫不再到教会来奉献了， 如果他曾迎见过麦基喜德的话，他不会去想这类的事，他会去传那福音，即使福音的火烤掉了他们背上的皮，无论如何他都会传福音的真理。确实如此，你们如此行是因为那情欲之灵在燃烧。你们这些男人让自己的老婆去做那些事，我对你们的男子气概不抱任何希望。是的，是这样，这里没有什么恭维话好讲，因为或者没有什么可致歉的，因为事实如此。任何男人让妻子走到街上去像那样表现的话，弟兄啊，你干脆穿你老婆的衣服算了。是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说我的妻子不会那么做，如果我跟她生活在一起，让她像那样到街上去展现的话，我就得先被改变，就得败坏成那个样子，绝对是这样的。我的女儿们，她们长大成人以后也可能去干那些事，我没有说保证他们不会去干，我不知道，只取决于神的怜悯。我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干，如果他们那样做的话，那他们就践踏了一个唯一的父亲的祷告，他们践踏了那位要按正确的方式生活的人的生命。是这样，但是我想要正确的生活，正确的教导，正确的为人，正确的教导他们。如果他们硬是要那么做，他们就越过了我所讲的道，越过了我的基督，越过了我的警告，而朝地狱跑去。没错，肯定是的，可耻啊。如果你面对面的见到了基督，他祝福了你，在你的心上烙上一个赞许的印，那地狱里的魔鬼就再也不能使你穿上那种污秽的衣服了。没错，你从死亡转向生命，你所思念的再也不是地上的那些东西，而是属天的事了。阿们。我最好还是赶快离开这个题目，因为讲这些事很容易得罪人的。好了，但这是真理，再讲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就要结束了。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都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也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你对基督的态度对你的孩子们有着极大的影响，你在家庭中的生活对你的孩子们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经常说过神要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结束之前，我想还再讲一会儿。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你看这里又提到了你的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律法，那守律法主义者看到了没有，你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守安息日，如果你吃肉，如果你做这些事，这都是些守律法的想法，你必须上教会，如果你不上教会你将会为此付上代价，你得做个连续九天的祷告才好。这些玩意简直是胡扯，你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预知，是他预定的，神就是凭着预定凭着预知呼召了亚伯拉罕，是神呼召双子尚未出生之前，神就恶以扫爱雅各。没错，这是神的预知，他预先就知道这一切。那你说那么传福音有什么用呢？好，让我这样回答你，耶稣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网，把网撒在一个池塘里或者湖里，然后把网收上来，看到网里有乌龟，有鳖，有水蛇，有蜥蜴，有青蛙，有水纺猪，有各种各样的食腐动物，他还打到了鱼，那撒网的人只是把网拉上来。传福音也是如此，注意听，我正在传福音，我只是把网撒出去，然后又拉上来，我说凡是愿意的无论是谁都让他来，有的就来到讲坛这里，他们都围绕在讲坛，他们祷告哭泣，我分辨不出他们，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不是被派来论断人的。但在网里有的是青蛙，有的是蜥蜴， 有的是水蛇，有的是乌龟，有的是鱼。论断他们不是我的事，我是父啊，这就是我撒网拉上来的。青蛙一开始就是青蛙，那水纺猪呢？它会在那左顾右盼一会儿，转动了两个大眼珠子，环顾四周，然后说：“你知道吗？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东西。”说完，啪啪啪 啪跳走了。那条老母蛇呢？它昂着头说：“你知道吗？如果他们打算传讲什么不能穿短裤之类的东西，那可使我心烦。我要离开这群圣棍人。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他一开始就是一条蛇。”确实如此，是这里打上来的还有蛤蟆先生，嘴里叼着一只大雪茄，看上去像一头缺了脚的德克萨斯公牛，站在那里。四维一看，说：“我对抽烟可是从来没有感到过内疚，我得赶快离开这些人，现在就走。”哼，你这只老青蛙，从一开始就是一只青蛙，完全没错，完全没错。你的本性已经证明你是什么，你的生活显示并反映出你起初是谁。明白这个道理对我一点也不难，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也不难。我到罗伊屠宰场去，那里有一个农场，我看到那里的一些猪在粪堆里吃着粪，我不觉得奇怪，它是猪啊。但是如果我看到一只绵羊在粪堆里，我就会感到奇怪了。明白吗？不用担心，你不会在粪堆里看见绵羊的，绵羊可忍受不了那种环境。是的，一个由神的灵所生的人恨我世界上的事。不错，如果你爱这个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如果我每天跟一些女人鬼混，我回家又对我妻子说我爱她，她会知道我在说谎。我的行为比言语更有说服力，肯定的，我的行为证明我不爱她，因为我对她不忠了。如果她告诉我说她爱我，但只要我不在家，她就弄个别的男人来鬼混，那只能证明她不爱我，肯定的，她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我不管她是多么竭力地对我解释说，比尔，我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心里没有别的人，我知道她在说谎。同样的，当你说主啊我爱你，不就要做些属实的事情？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撒谎，为什么要这样呢？在这浩瀚的蓝天里充满了真实可信的东西的情况下，接受这种口里一套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你本来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重生的神的孩子，心中享受着属天的喜庆的终身。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苦不堪言的半信半疑的所谓基督徒呢？你自己千万不要试着去那样做，因为那样你注定会失败。你接受他，那是神的道，安息在他所说的是真理这一点上，相信他，爱他，他会让一切的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这就是了，那才是中心点。主祝福你。我不是想责备你，但是弟兄，受一点责备是好的，你是我的孩子，明白吗？任何爱自己孩子的父亲都会纠正他的孩子，否则他就不配当个好父亲，对不对？这位父亲只有一个规矩，就是家法。神也只有一个规矩，就是他的道。如果我们相信他的道，那么就会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如果我们曾遇见过神，这就成了我们的职责。不是因为你说啊、哦，我是上教会的，我必须做这个，那样的话你就悲惨了。不要那样做，你既然可以成为一只鸽子，何必当一只痛苦的衰老的不敬虔的乌鸦呢？肯定的，你得改变你的本性。你一旦改变了本性，就成了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了。耶稣，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是希伯来书13章的12节和13节。罗马书5章1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不是凭着握握手，不是借着水的洗礼，不是凭着按手大声喊叫说方言或情绪化之类的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并且成了新造的人，因为我们信了神独生爱子，并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他的宝血今天晚上就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旧约时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团契，那就是在血的遮盖之下。每个信徒必须来到血的遮蔽之下。一头红色的小牛犊被宰杀，做了赎罪的祭物，它必须是红色的。如果有谁想要读的话，是记载在民数记第19章里。它被宰杀后，蹄子所有的东西都要一起焚烧，又用它调着除污秽的水放在大门之外， 一定要洁净的手才能处理它。被杀公牛的血拿到会堂的前面，在门上弹七次。每一个污秽的人走上前来，必须先承认这是赎罪的血，意识到只有在血的遮盖下才能与神和好，那才是敬拜神之人的唯一正式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血的遮蔽之下。他来到血的遮蔽之下，在这之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那个除污秽的水弹在身上，使污秽的成为洁净的。他们将除污秽的水洒在前来敬拜的人身上，使他与他的罪分离，然后他在弹过七次的血迹之下走过，并在神的面前与其余的会众弹起。那是赎罪的唯一的方法，不是靠着握握手、上上教会、走进水礼、情绪化等等，只有走到除污秽的水这里，凭信心把手放在耶稣的头上，说我是一个罪人，你替我受死，我里面有样东西告诉我说你会赦免我的罪，现在我就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走到血的遮蔽之下和神的儿女们团契，就是这样，然后吃他的饼、喝他的酒、和教会团契啊，多么美妙啊，它是多么美好啊。朋友，这也许对你来说很陌生，但是我站在这里讲这些是为了什么呢？我讲这些是为了自己与众不同吗？不是这样，我就应该悔改。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神是这样说的，是神的道。听着，日子将到，现在就是了，人们必从东到西寻求神的道，却寻不着。当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一到就听到说方言、翻方言，有人站起来不断地朗读圣经，那属血气的，绝对是。神叫我们不要用些不用的重复的话，那主所说的又怎么样呢？如果他将他的话写下一次，你相信他就行了，他没有必要重复。说方言、翻方言是对的，但必须是明确针对教会或针对某个人的信心，而不是说许多属血气的东西，然后继续做那些属世的事情。有一天，这来了两位男士，一个男的和他的妻子，还有另外一个男的和他的妻子，都是新婚的年轻人，他们要到非洲去传教。有人就站起来说预言，说了一段方言，然后就翻出来了，是关于他们两个人交换妻子的预言，说他们嫁错了对象，不应该是那样。那两对夫妻就分居了，然后又再结一次婚，其中一个男人娶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两对夫妻就互相交换了老婆。这是发生在一个五旬节教派里，他们作为传教士到非洲去了。弟兄啊，当你起誓后，你就受到誓言的束缚，只有死才能使你自由，确实如此。当你发誓后，誓言就约束了你。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他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当你到教会里，他多么冷漠，又形式化，又干巴巴的，知道那属灵的温度计指向了零下50度。这些人到了教会，坐在那里就像一坛酸泡菜，酸不溜秋的，皱着眉头。如果你听见在某个角落里发出了小小的一声阿们，就好像刺伤了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像鹅一样的伸长了脖子朝那个方向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这是事实，我不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事实。好了，我说这些是因为它是福音的真道。因为相反的是，你遇到那伙人一帮帮的在教会里乱嚷乱叫，宣泄属肉体的情绪，神的真道反而很难让人听到。那真道就是那古老的不偏不倚的福音真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哈利路亚，是那羔羊的血，是神的爱，将我们从熟识的事情中分别出来。弟兄，你曾说过方言吗？如果你没有，哦，那你还没有得到圣灵。你有没有喊叫啊？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凉飕飕的风？那个、感觉到那个风就到你身上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一团火球啊？简直是胡扯，根本就没有那回事。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全心信主耶稣基督，并以他为你个人的救主？神的灵给你的灵作证，你是神的儿女，你生命里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那才是基督徒。如果没有结出这些果子，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就不是个基督徒。保罗说，我可以舍己身叫人焚烧作为祭物。我明白各种神的奥秘，我有全备的信能叫我移山，我会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也算不得什么。你看看，你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查一查，看对不对，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我相信是的。哦，不是，不是哥林多前书就是后书，是哥林多前书。对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 尽管我能讲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能翻出来的和不能翻出来的我都会讲，我也算不得什么，所以玩弄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我明白神各样的奥秘，为什么你要上神学院学那么多呢？你最好还是先搞好你自己与神的关系，肯定的。尽管我有移山的信心，哦，颂赞哈利路亚，你到了一个地方，除非你搞些医治聚会或行些神迹奇事，否则你连一个会动都没有。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追求那些东西？保罗说他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甚至移山，但他仍然算不了什么。说方言之能将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等那完全的来到，他将永远长存。爱是那完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叫一切战战兢兢的、摇摆不定的、说方言的等等吗？不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相信，孩子们，他们竭力想把事情搞复杂化，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归根结底一句话，在于你个人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你得救只靠信心，而不是靠感觉；只靠信心，而不是靠情绪；只靠信心，而不是靠感受。你得救只靠信心，而不是靠你自己。是因为你寻求神吗？是因为你是个好人吗？不，是因为神借着恩典预先知道你，并预定了你得永生。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没有人能从我手里将他们夺走，他们是属于我的，他们永远得救了，我已经得到了他们，也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走，因为他是将他们赐给我的那一位，他们是我心爱的礼物，并且凡是他预先知道的他就呼召，除非是他预先知道的，否则他不会呼召任何人，凡他呼召的他就叫他们称义，凡被他称义的他就让他们得了荣耀。所以你看，我们在完全的安息之中。我知道这有许多遵纪守法的人，99%都是，但请注意，如果你只接受这本圣经，你就会意识到我并没有传讲圣经之外的东西。你说啊，伯南汉弟兄，我总是在想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那样做。弟兄，你必须做什么与你想要做什么，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得救了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件事，你得救是因为神在创始之前就已经拯救你了。注意听着，圣经在启示录里这样说，我要给你看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是怎么说的。圣经在启示录里这样说，当那兽出现时，他要迷惑在地上的所有的人。这兽这样做了，他要迷惑地上所有的，自创世以来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是自从复兴运动开始以来吗？这话听起来对吗？是从某一位传道人讲了那场了不起的道吗？是从那人得了医治以后吗？不是，自创世以来。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被杀的？是他在哥哥他的时候吗？不是的，先生，耶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看哪，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的羔羊。神从起初就看到了罪，他看见了要发生什么事，他说是那道，并让耶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根据圣经，在神的思想里，耶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从那时你们就在神的救恩里了，你们每个人都得救了。因此你们现在该怎样对待这救恩呢？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乎神所成就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施怜悯的神。耶稣就在创世之前就被杀了，那么这件事的实际发生却花了4000年的时间，但神一旦说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不可变更的，不可分割的，不会落空的。当神在创世之前宰杀耶稣的时候，就是跟几千年后在哥哥他宰杀他时的一样的情景。当神说某件的时候，那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记住，当羔羊被杀的时候，在那个祭物里已经包括了你的救恩了，因为圣经说你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这又怎么说？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这在乎显示怜悯的神，是神呼召了你，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了你，这就是了。因此这就把你的惧怕除掉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得住，我会如愿以偿地赞美神。假如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就好。
这不在于你是否坚持到底，而是在于神是否持守到底。关键在于神所做的，不是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他所做的。这是不是在神的救赎律法之下？这是我在结束之前要讲的一件事。假如一头老母驴生下了一头小骡，那小骡的两只耳朵被毁坏了，它的眼睛是对眼，八只脚，腿是歪的，尾巴朝天翘的，那看上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动物啊！任何人啊，如果那头小驴会想，他会说：“等一等，当他们今天早上从那屋里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的头肯定被击伤了。他们从未喂食给我吃，瞧，我看上去多么可怕，我甚至连一个机会都没有。”是的，没错，你没有机会。我生在这个世界，但我看上去多么恐怖啊！我根本没有机会，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明白吗？如果小罗的妈妈真的是明白事理的话，她就会说：“儿子，你说的没错，你整个变形了，你甚至不适合吃这个地球上的食物了。”是的，你确实不适合。但是，儿子，从某个角度讲，你毕竟是我头生的儿子，你知道吗？你是在长子继承权的条件之下被生下来的，而祭司们永远不会去看你的。但是有一位毫无瑕疵的无罪的羔羊已经代替你死了，以至于你可以活下去。这小骡子高兴地蹦跳起来，他自己是个什么样子无关紧要，因为那大法官大祭司看不到他，大祭司只看那位替他而死的羔羊，不看骡子，只看羔羊。神只看基督，他不看你，只看基督。这个基督是毫无瑕疵的，怎么还有缺陷呢？如果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的心身借着神的呼召藏在基督里，又被圣灵封上印了，神哪能从你身上找到任何毛病呢？从神而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也不能犯罪。如果一个完美的祭物已经替他献上了，他怎么能犯罪呢？神不再看我的，他只看基督，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我爱基督，我就会与他一起生活，除非他认识我，否则他不会让我进到他里面的。如果神今天拯救了我，又知道六个星期以后我会抛弃他，那他岂不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了吗？是吗？如果神拯救了我，并且知道我最终会抛弃他，那么他就是对将来毫无所知的了。如果他知道将来会失去我，他为什么要拯救我呢？神不是今天遵守自己的诺言，然后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又把诺言收回来。他一旦拯救了你，他就一直持守，直到永恒。你可以自己哄自己说：“哦，对呀，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会说方言，我会喊叫，我得着了，哈利路亚。”那并不意味着你得着。但是，弟兄，如果某种东西进入了你的心，你就将自己稳妥地锚定在耶稣基督里，那圣灵结的果子就会随着你。我们作证，我们的灵和神的灵一起作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请拥有这个吧，朋友。整个晚上我会留你们在这儿，听我讲这一点，我爱这一点，我爱你们。如果神还没有取走我的话，我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这个小小的教堂。我要你们把基础建立并扎根在这神圣的信心之上。我不想看到你们因为哪来了点不同的教义就摇摆不定或动摇信心，改变去信别的东西，比如手上有血、脸上有霜，或者看见了某种光在他们面前等等，这些都是私欲。正如经上所说，这等人拘泥的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是的，我要你们在道上扎稳根基。如果他是主如此说，那就持守他，靠他而活，那就是今日的乌灵和土民。神要你以那为生，如果不属于神的道，就忘掉他，只为神而活，为基督而活。如果你的心开始飘泊不定，你就知道发生了某些事，你来到神的祭坛前说：“基督啊，求你恢复我的救恩之乐，把从前我所拥有过的爱再赐给我吧。主啊，这爱正在泄露着，我做了什么事？主啊，是我重新圣洁起来吧，重新站起来。主啊，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放不下这个，我放不下那个，我只仰望你把这些东西从我里面除去， 主啊，我爱你。你离开祭坛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新人了。然后你就不用只依靠教会，只依靠你的祭司，只依靠你的牧师。你依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为你流出的宝血，靠主恩你得救。让我们祷告。主啊，今天的教导太强烈了，但现在正是时候，这个小小的教会可以吃一些道的干粮，不再只喝牛奶。我们给婴儿奶瓶，让他们喝的太多奶了。我们需要吃些干粮，因为那日子越来越近了。大而危险的日子近了，道路越来越崎岖。我们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刻了。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世，根据圣经上说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直到耶稣的再来。在今生我们无法向会众承诺什么，但如果他们信靠神的儿子，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挽回祭，相信他取代他们的位置，担当了他们的罪，那么我们可以向他们承诺来世一定会有永生。神呢，请应允这一些，愿不信者成为信徒。今晚在这里的教会的声称者，他们一直声称宗教的信仰，也生活在教会里，愿他们体会到与神同在的经历，使那真正的爱进入他们心中，让他们为罪哭泣，将自己的老我死去，并在圣灵里得到新生命，愿他们成为温柔、良善、可爱、充满了喜乐和蒙福的人。愿他们过一种丰盛的生活，像周围的人都渴望像他们一样生活。主啊，应允这些吧。我们奉耶稣的圣名祈求。让我们都低着头。我不知道今晚在这里会不会有人说，伯拉罕弟兄，如果在这之前神把我放在天平里显出我的亏欠，我就永远达不到你今晚所讲的这些合格的标准了。我想要你在祷告里纪念我，让我改变自己，让神进到我里面，将我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拿走，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要我为你祷告的话，请举起你们的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坐在后面举手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还有那个大个子弟兄，神祝福你，那位姐妹，神祝福你。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天地宇宙万物都有你，天地万物都在颂扬你，哦，至高的耶和华，圣哉。当你们在思考、在祷告时，如果你们内心真感觉到自己以前错了，你想改正过来，请举起你的手，说：“神呢，使我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那位女士，神祝福你。神呢，使我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弟兄、姐妹，还有你，你这边呢，还有你，神祝福你们。日子在消失，朋友们，我知道世道艰难，但最好是现在就明白真理，现在就静静的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只有他是圣洁的。充满了你，天地都在称颂你啊，至高的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日落后的傍晚时分，知更鸟和自己所爱的都聚集在树上，鸟儿们都知道要归巢，鸽子往高处飞，落在电线上，这样蛇在夜里就骚扰伤害不到它们，它们栖息在那里，咕咕地互相叫着，直到睡着，太阳终于下山了。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那个时刻，太阳会下山。主啊，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临，但今天晚上这有些人，他们已确信 过去自己错了，他们要来到那个地
方。
正如林肯在临死的时候那样说，将我的脸朝着日落的方向，然后他开始说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正如年迈的穆迪所说的，这是死亡吗？这是我接受加冕礼的日子啊！啊，永在的神，现在就接纳他们。当他们此时凭着信心坐在他们的座位上的时候，你敲击了他们的心，那就是他们的圣坛。现在就是你接纳他们的时候了。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有一天太阳落下去时，妻子或丈夫站在床边，医生走开了。哦，圣在，圣在，那美丽甜蜜的宁静就在落日的前面。我们能起来说，落日和晚星呢？有人清晰地呼召我，当我被运往海边时，请不要扶着灵柩哭泣。神呐、此刻就应允他们吧，他们在等待，等待神的福分临到他们。求你拿走他们的一切脾气，一切属实的东西，在他们心里造一颗星星。你说过，我要拿走他们的实心，给他们安放一颗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们心里，他们将遵守我的法规，谨守我的诫命，因为这是爱的规条，不是一种责任。它出自爱，是爱驱使我们这样做，是爱的义务束缚着我们。我们的义务就是跟随着爱。神呐、我向你祷告，求你将这爱放在每一个举手的人的心里。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们，愿他们也因着神的恩典举起手来接受你，让他们充满了由你而来的那种温柔、甜美、谦卑的灵，并充满了美德，使他们从这出去的时候成为新的人。哦，至高的主啊，这时辰一过，那些鸟儿们要唱着多么不同的歌啊！每个人将会成为多么不同的人呢？圣在，圣在，圣在，地上的主神，天和地都被你充满，天和地都将你称颂。至高的耶和华，你们现在低着头，你们中间有举起手要求在祷告中被纪念的人，是不是感觉到好像神在跟你说话？不是凭着冲动，而是凭着在你里面的某种东西，你感觉到好像神已将永生赐给你了吗？你感觉到今晚你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你将是一个不同的人吗？你今晚要再次举手吗？神祝福你儿子，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们。好了，我今晚出去的时候是一个新人，神国里新生的婴儿。发生什么了？我知道来到这圣坛是一种习惯，那是卫理公会的做法，那是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在卫理公会确立，在圣经时代从没有这命令。圣经说的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可以在你所在的任何地方相信神，在田野里，在街道上，在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毫无区别，只要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是进入你心中的圣灵的作为。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你就接受他，你就越过死亡进入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别忘记我，慈爱救主。现在请起立。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漏掉。现在我想要那位青年和那位女士，我感觉到她是他的妻子，请举起你们的手。我要坐在后面的那位穿着红外套的儿子，请你再举起手来。还有那位女士，他们已经接受基督 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坐在轮椅的那位青年接受了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感觉到神已经拯救了他。还有坐在那边的举起了手的一些人，请再举一次，这样其他人就可以看清楚，以便和你们交通。站在他们周围的人请过去和他们握手，说神祝福你，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交通谈气，这是我们需要的，神祝福你。请和这位坐在轮椅里的青年人握手，主必与他同在。是的，我们欢迎你进入到圣灵的团契之中。如果你还未曾受洗，而你又有愿望想要受洗，请到这边告诉牧师。如果你想受洗，今晚施洗池的水都准备好了，一切就绪。你们受过洗了没有？有吗？这里池子的水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人想要受洗的话，圣经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们爱他吗？并举起你们的手啊，他奇妙吗？你们喜欢那本希伯来书吗？你们爱他吗？哦，太好了，他是纠正的书，是严厉的，直言不讳的，但我们爱他，这就是我们接受他的方式，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方式。你相信保罗有权那样传道吗？保罗说过，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对吗？所以我们全心的爱他。现在我要牧师到这来一会，也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弟兄内维尔牧师，他要给你们讲几句话。如果主愿意，我们将在星期三晚上再见面，并为到格里汉圣奈林弟兄那里的聚会做准备。星期三晚上我们将继续讲第七章和第八章。内维尔弟兄请。